可以啊，开始吧。
哔啦哔啦，你今天没有闲聊哎、欸？
可以啊。
要闲聊什么？
闲聊什么都没准备。
天气变冷，
突然变冷了，好舒服哦，舒舒服服。
冬天对你来讲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电风扇的概念？开到最大。
开，冷气啊，用扇。
大家是发现我们越来越就是很爱 delay 更新了。
对，
是要什么公开道歉？
反正是一个坏习惯呢，就是当我们习惯这个节奏之后，我们就越来越懒散，因为我们前面都有坚持，就是真的每个礼拜都要录一集。
我们现在也没有没坚持啊，只是我们越来越忙碌。我啦，我蛮忙碌的啦。
现在就是大概每一个半礼拜吧，到两个礼拜出一集吧，差不多。
不行不行，给自己这个借口。
所以你说我们要就是变回一个礼拜坚持出一集的状态。
就看那一天的状况，看那个礼拜的心情。大家好，我们是都市人啦，赶快讲一下，
每次不都是人？
我们有记得开头了，不错，
每次都是人啊。
来，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真的跟人很有关的主题，
聊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其实可以聊大概三四集吧，我觉得。
对啊，我们这次算是
一个就是
浅谈公共空间
的那个什么，以那个通识课的公共空间概论。对，今天是公共空间概论，然后大家都开始说，哎，不想听了。不会，今天的其实是一个启发性的东西啊。
启发哦，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把大学所学加上我研究所的东西，一点糅合在一起的感觉，就是大学学的是教你怎么。在都市计划的土地使用中去规范嘛、
嗯、
然后去划设、嗯、然后研究所之后开始知道说可以冲破这些规则，
就是人在里面是怎么使用。
对，就是你要开始关注人，然后关注这个地方到底需不需要这些公共空间。
哦 nice， 现在公共空间定义越来越多了，太多种公共空间。
咖啡厅可能也是。
对啊，就是百货公司也是公共空间啊，
就是看你怎么定义 public space， 就是商业空间也算是啊。
对啊，就是、对啊，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当然，就是严谨一点来定义的话，是那种商业空间，它不会算是，因为它牵扯到某种消费行为，它就是会有一个
有排除性。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讲的应该是偏向是都市计划中的公共设施用地，
就可能大家真的可以无拘无束的到那边。通常这种地方好像都会有那个街友。
你就可以无拘无束的嘛，
就只要好像这个地方有街友，那它就是一个正统的公共空间，是这样讲吗？
嗯，街友就是算是需要找一个 shelter 的地方啊，所以公共空间是最适合有这个地方出现，就是有这个条件出现的。
嗯，他们在那边也不会觉得，就大家在那边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排他性，大家觉得在那边都是很正常的，
就是一个市民都可以用的空间、嗯，好像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啊。
我们应该先定义公共空间吧。
好，要聊什么都要先定义公共空间是什么。
刚我们也聊了一下，其实基本上公共空间就是一个不限制于任何经济或社会条件，然后它对任何人都兼具可达性跟社交性的空间。
可达性？
对、啊、那像这种空间刚刚有提到，就是它是欢迎所有人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品质，它是关乎城市中就是所有生活的人民的一个幸福感。
嗯，好像都会有那种统计指标，是就是一个地区的绿地啊，或者一个地区的公园到底多不多、嗯、然后跟这个地区的居民的幸福感就可能会有 正相关。
对，因为这种相关也是因为当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公共场所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是存在于就是这个城市上的。就当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在我们的不管是工作场所或是住的地方来回穿梭，因为当这样的状态，我们可能慢慢意识到说这些地方是城市的一部分，因为它在私有化。但是当今天不管是公园或广场这种类型的公共空间存在于城市上的时候，我们经验这些空间比较能去感受到我们是在这个城市中就是活动的一个状态。
是哦，所以你说像是道路也是个公共空间的话，就是你在私与私之间你会经过这个公，就让你觉得说你有踏在这个城市的土地上的感觉。
它更重要的就是公共空间，它是可以触发人跟人产生一些
交流的
交流，对交际的可能的一个空间啦。然后如果你要再就是讲细一点的话，其实这样的公共空间上它有什么样的街道家具或者是游乐设施，
嗯，
它都可以去赋予那个公共空间一个特别的氛围。 像你想到公园就知道有草有树，
嗯，
可能有一些儿友小朋友或是大人可以在那边就是休息，
嗯，
但你今天想到可能广场，那广场可能就是有一些看台啊，
嗯，
那可能就会有那个街头艺人或是什么表演在那边，然后就会产生不同样属于那个地方公共空间的活动。所以其实就是空间的本身的特性跟它的街道家具或是一些设施，它是可以定义那个公共空间它会有的一个样貌。
最早的公共空间其实是古希腊城市一个叫做啊，怎么念啊？
阿勾拉，
是这样吗？
阿勾拉
是真的是阿勾拉、
哦，
真的、哦、是我才疏学浅吗？
是阿勾拉，
阿勾拉就是一个政治的，
是不是有一个订房网站、啊、叫什么？阿勾达，
靠呀！不小心骂出来，
说明这是有一个关联性。
没有啦，而且这一定是念错，这一定是古希腊文、哦。
这古希腊文啊
，Agora，
Agora
就是 Agora 这个地方嘛。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它的意涵应该就是一个广场啊，或一个集市的概念。然后，其实就是公共空间存在在城市的诞生其实就有了。然后最早就是你刚刚讲从古希腊这个 Agora 开始，
嗯，
而且最早公共空间它是从民主开始。起源的，因为那时候的古希腊或是雅典，它也是一个算是民主的起源的一个初
发源地，
对，发源的状态。然后他们原本有这些空间，都是因为开始要让人们要有一些空间，让人们去表达一些意见，
恭维啦，
对，然后
大声啦，
对对对。我之前就是做图书馆的时候就截取这个概念，对，因为它就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很平等的在这边去开始表达自己的意见。
嗯，
对。然后通常这些空间在这个时候就是像是一些什么议会堂啊，或是行政厅，或什么音乐厅之类的东西。
哇，这好像读历史有一点印象。
真的？
对啊，有啊，就是那时候很在乎民主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
它不是只有推动而已，它还会创造一些场合跟空间让你去讲述。
对，像刚提到有当有这些公共空间出现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公共建筑啦，这些建筑就会自然而然的围缩出一个广场，
嗯，
然后这个广场就叫阿勾拉，所以可能某哪个地方是议会堂，然后对面是图书馆什么的，然后这些公共空间围出一个广场，那个广场它就有一种公共性很强的一个的氛围，
嗯，
然后这个氛围就可以让大家自由自在来这里活动，
大家可以透过一起决定一个公共事务来往前推进。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广场，或是说公共性这种东西，是从民主开始的。然后其实这时候的 Agora 它还不是一个定义的很明确的空间，
嗯，
它只是一个城市的留白状态。然后这个留白是因为被刚刚那些公共建筑物占据之后剩下的空间，
哦，
它就很自然而然的留了一个白在那里，
半开放的空间。
对对对，然后这样也导致就是之前都是有，就是不管是雅典的时候，都是以神庙为城市的中心嘛。但这种空间出现之后，反而开始以 Agora 为城市的中心的思考模式去影响了整个城市的发展。
听起来蛮正向的，就是起源是好的，然后它的发展也是、嗯、也是有意无意的促成这个民主，就是相辅相成。
就可能像有点类似从一个神权的一个神权或威权的时代走向民主的时候，这种空间就慢慢被人们所需要这样子。
嗯。
然后在更往后一点的时候，就是这种空间它就开始更开放性一点，所以它开始不只是谈论一些政治的一些议题，
嗯，
它开始也就是旁边的设施也变更丰富了嘛，所以它开始也结合一些不管是商业啊、休闲啊或艺术生活的一些活动，然后像人们也很常在周遭进行一些交易啊或是买卖的行为，嗯、所以就让 Agora 这个性质或这个空间的特性，这个广场开始走向一个就是 for 就是所有人然后进行所有行为的一个很公共性的空间，
一个很复合的场所啦，就是可以谈论政治，也可以买卖，那可以休闲、宗教、艺术生活。
对，那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想象中的
公共空间的所有功能。
对啊，广场或公园大概就是这个状态。
嘿啊，
嗯，
所以其实很早就有公共空间这个概念了。只是发展到现在会有很多不同的状态啦，然后也是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像那时候生活这么单纯。
对啊，现在很复杂。
现在你要谈论政治，你也可以在虚拟世界谈论。
对啊，
也不一定要走出去跟别人互动啦。然后其实尤其最大的是到现在的公共空间，刚刚讲了一些公共空间的起源嘛，所以其实公共空间发展到现在应该还是有这种代表人与人交流的一个好场所。但是到现在其实公共空间大家会比较没感，就像我自己也没什么感觉，可能就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一种有点太形式的感觉，
就太功能性了。就是你规范说我这边要，比如说我规范说城市多大要划设一个公园，但是公园其实不是人民共同决定，而是一个数据性的或是功能性的导向去阐述那个公共空间的状态。
对，也有可能是就是公有地，然后就是附近的腹地也还行，然后就划成公园。
对对对，或是像现在就是不管是资本主义或私有化的压力，就是它其实改变了公共空间跟社会互动的方式。
然后像是就是一些大楼的流出来的公共空间啊，或者是退缩的绿地，其实它不是一个很机灵的地方，然后你也不见得真的会使用，然后这些空间可能留个就是水池啊或绿地，但是它跟周遭又是格格不入的，
就可能比较符合那边的住户而已。
其实就是我在之前在上城乡所的课的时候，就有听到很多老师讲一些例子，就是它就是真的是法定的空地，但是你真的会去用那个法定空地吗？你就会走进去地堡说哎，这是法定空地，就大家对它的就是还是有一个结界的感觉。
就是可能那个区域的开发商也会把他那边的法定空地塑造得很像他们自己家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對，公共空间感觉已经有点牵涉到私有化这件事情。
对，然后像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什么像购物中心啊或商店街，就这种东西它其实某种程度它是欢迎大家进去的，但是其实你认真来看待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它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的、啊、然后可能人们在那边他有一定的目的跟消费行为，他不会是去促成就是人跟人可能性的交流的状态的空间。
哦，就像我买东西其实也很喜欢一个人购物，
对啊，
一个人逛街，
对，或是旁边很多人就很烦，
就是开始就是要到购物，就是进去 Zara 然后要开始开一个讨论会我今天到底要买哪一件，就是它不是一个会让你想要促成交流的场所啦。
对啊，
然后变成这个公共空间的自明性嘛，就是也没有很高，它变成一个很流动然后很没有场所特性的地方。
不如为这段下一个就是一个很政治正确的结语的话，那就是我们就应该要塑造一个就塑造公共空间这件事情是民主社会必须回应的问题。然后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是取决于建筑师或是城市设计师或是都市规划师，它应该会依赖于人民的接纳或使用特性。
对
对，就人民怎么看待公共空间，那公共空间就会怎么去生产
就是人怎么创造空间，空间就创造了你你爱空间，空间就爱你我们好像要宣导什么东西哦？
那当然，如果放在我们台湾这个社会来看的话，其实公共空间在现今已经是某种程度是政客的类似就是
政绩嘛，
政绩或某种交易式的一个商品的感觉，就他们这些公共空间变成一个是一个交换的状态、然后让我们不管是要选择哪个政治人物或是选择哪个商品，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是扭曲了我们公共空间的状态。
对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聊啦，但我可能因为这一集其实概论嘛，所以就先不聊那么多。就像公园的话，你公园第一排就是地价高嘛、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很多时候盖公园其实有很多背后的利益考量，就这个可以再另聊啊，因为光公园就是有很多例子
可以讲。所以那个公园就很像不是为了佛所有人，而是佛那一排的住户，
不是为了台北人的肺就是还有很多的考量。对啊，
北人的肺。
所以如果用慧为刚刚那个就是激励人心，就是听得快哭出来的那个
激励人心公共空间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都是上班很累然后硬要嗨起来的感觉，大家有感受到我们那个挤出那个一丝一毫的那个精力来跟大家聊天。接下来就要讲就是为什么就是人是如此重要，因为
人是如此重要我看你怎么答这一题
因为我们使用公共空间，我们对它其实的想象就很小嘛，就是你会觉得说，哦，我去公园就是要洗洗，我去公园去遛狗， 然后可以抓你那去生啊，就是你对他的想象就很窄。
嗯，
但是我以前就是上过一堂课，那堂课就是我有个同学报告，他就是讲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案例，就叫 Parking Day， 我们等下可以细讲。
Parking Day
就是 Parking Day， 就是在 Parking Lot， 就是在停车场，然后放入一些有趣的活动。
我开始听到的时候以为是什么在停车场约会。
哦，你说 parking date 也是可以约会，反正就是有点开启我说，哎，其实我们可以在公共空间上做一些很叛逆的行为，或者就脱缰野马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想说，或许人会如此重要，对我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可以创造出空间，就是因为如果你在上面使用，你反映得出你的需求，然后你做出一些突破那个框架的事情，
对，
搞不好你就有机会改变这个空间使用模式，或者是执政者公部门就可能会考量到你需要这样用而去改变这个空间，就有、也不是说这全然是很自私的行为，说哦我被你家行吧，然后就在那边烤肉，这种影响公共，
是你出自于你真诚想要做这件事的心去做的，
就是可能是一个地方意识吧，地方共识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可以一些超脱想象使用，一些非正式的使用，就是让这些功能可以更加符合地方，然后可能是一些不叫实验性，就像等一下会提到 parking lot， 就是一个实验性短暂性的使用，但其实透过这个实验性使用会激发你对很多空间的想象
或是重视这样子。
对，然后就像因为 parking lot 其实有点被 parking day 啦
parking lot
parking lot 的 parking day 有点被讲到很久讲烂了，但是我还是硬要提一下。
嗯，
就会以为也是就是最近才听到，硬要爆你的料，就是它是一个蛮早期就发起的，2005年吧，很早期的一个应该西雅图那边来的活动。嗯，然后这个活动就是你把 parking 旧金山讲错，就是把就一个把停车位那一天把这个停车位可以变成一个临时的公共公园，就大家可以去查 parking day， 还有各式有趣的照片，就像是我们有查到一张，就是可能大家把那边铺一些野餐垫，铺一些草皮，然后就可以直接在那边野餐，
就变成一个很小尺度的公园。
对对对，很小尺度，然后或者是放一些游乐的东西，然后
这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公园通常都是就是蛮大规模，但是当今天它是一个停车场的大小的时候，那个公园性质还是可以保存在那个大小的范围里面，就当今天你说它是停车场，它就变成是一个很无聊的空间，但是我今天说它是公园，那它在上面就有可能发生各种样的活动，
就你把你所有浓缩你想要的功能都放在这里。
对，而且就是 park 停车这件事情跟 park 公园同一个字蛮有趣的，
有这个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公就是停车，像台湾的话嘛，停车位是真的不太够。嗯，但是有些地方可能还是一直都会有停车位。嗯，然后你就觉得说哇，停车位就只能是停车场，可能就只能是停车使用嘛？还有没有更多其他的可能？然后你只短暂的使用那一格一天会怎么样吗？啊，不会怎么样。但是就是你这个一举动来，然后大家都在想象说，哎，其实我家后面有一个小空地，也有可能可以做这些有趣的使用。哦，然后也透过这个就是互动的参与过程，很平民众就开始觉得说，哎，其实小朋友也只是需要一个小空格啊，然后一个就是跳格子的地方，他们就可以玩得很开心。嗯，所以他直接虽然没有说永远都要变成公园，但这个过程就是可以让大家去激发一些有趣的想象。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在台中的惠来公园又举办过短暂的一个 Parking Day Taiwan，
在公园里面哦，
就是公园旁边的停车场。
哦，
对，公园就不是 park 啊，就 parking lot。 然后那时候好像有一些就是学生们有一起去参与，然后发想了几个有趣的主题，然后有一些活动啊游戏，然后在台湾就短暂的有体验过这个 parking day。
哦，所以它算是某种刺激啦，就刺激大家思考说一些小尺度的空间你要如何去运用，或是公共空间在城市中的重要性这样的类型。
我是觉得发起这件事情的人蛮厉害的，就是应该是你想要做一点叛逆的事情，但又有点让公部门可以说，哦，好像我懂你要干嘛，你
不会太高，
对，不会太惊扰大家。但是我看听说后来就是在国外的 parking day 变成要申请，然后就变得很无聊。
哦，是啊，
就是你变成要合法程序说，哦，我哪一天要举办什么，然后在哪一个格子。哦，就是他失去那个弹性跟那个
失去那个野蛮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你没有那种哦突发性的想要做一些事情，然后
一种叛逆感。
对对对，就是变得蛮无聊的。但这可能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
对啊，
什么东西都可以制度化，
至少它变成一个合法的状态，算是前进的一步。
对啊，但是我其实这样城乡所理念就是会一直很想要做一些就是叛逆的事情、哦、就是你就是有一天就会觉得说哎、欸，那我如果在这里做什么会怎么样的那种想象、嗯、哦，就是人民可能会需要一些刺激、啊、
就当今天他就是照规定来就他就是一个规定了，
对，就是变成说我在
一个合理的状态，
我在公园要开一个造势晚会，那我就去申请有几个人，就这样子、
哦、原本说可能公园只能散步，那当今天原本说公园不能跑步，当今天一跑了之后，政府开始思考说，哦，
是
不是可以跑步？是
不是要一个操场，对不对？
然后就，今天好像规定你几个人可以跑步，然后就开始跑。
对对对对对，就变得比较无聊啦。
我刚刚讲了什么烂例子？
我不知道，但我还是听得懂哎、欸。
我刚刚讲了什么？
我还敷衍说对啦对啦，怎么办？变成一个敷衍的技能。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想，就是我以前的经验跟我的想法，然后这个有点像是又要提到我的作业，就是有观众觉得我都在讲我的作业嘛，我就是在讲我的作业啊，我就讲给你们听 OK 讲作业其实有一个好处、欸、就是我长大之后回去看我的作业会觉得那时候作业真的写的真烂，但是
哦是哦，
你分享出来又会重新又反思一次，
所以你分享的时候等于你二次创作，你会改变一下这样，
有这个可能性、啊 oh. 就是那时候我这讲出来也敏感耶、欸、但是我觉得可以跟胡一伟就是也在节目上讨论一下，就是我们那一组就是那一年我们的实习课是在就是基隆的海科馆、
嗯、
然后海科馆我们那一组探讨的是它的开放空间、
嗯、
然后因为海科馆它跟社区非常的临近，就长滩离那边很近，所以其实有点像是他们想要创造一个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就是整个社区都是一个博物馆、
哦、然后这谁提的、啊、
生态博物馆这概念吗、啊、很早就有人提了，全台湾都有人在做，
没有，我是说当地有提吗？
有提、
哦、
就是管方那边是有这样子的概念、哦、然后其实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这个就是不能否认、
嗯、
然后但是我们还是要从中就是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
可能性，
对，然后那时候就有观察到一些蛮有趣的现象，就是纵使一个博物馆的外围就是还有很多开放空间广场什么，但其实
有些遮蔽的空间，
嗯，但是其实很少人会真的走进去做一些很长明的事情，就是像是美术馆啊，你想象中美术馆或者是台北的可能台湾博物馆，
嗯，
你就会觉得好像走进去就要很震惊的要开始看展的感觉。
你说那个室内空间、哦、
室外
哦，走进去室外
就是走进去那个场域内的感觉、
哦、
就像我们
okay.
昨天去北美馆，
就你说在那个周遭的时候，
对，你走进那个白白的砖，你那边你就开始会觉得说哦，我要开始看展、嗯、你就不会在那边打拳啊摇呼啦圈、
嗯、
就是虽然它虽说是一个社区的公共空间之一，但是因为它可能有个教学场域的感觉或者是一个博物馆的那种严肃感，所以周遭居民其实对它还是有一点敬畏的感觉、
嗯、
然后虽然他们在那边就是都会做一些蛮有趣的，就是像是什么晒那个海菜啊，然后或者是他们会在那边交流啊，然后以前会打槌球，他们很多有趣的活动、
哦是哦、
但是可能他们空间就是有点拘束感，所以就用的有点不太的自由，
他们在那边打槌球还可以打不自由吗？
他们原本有一个草皮是在打槌球，但因为那个后来是要盖的另外一个馆、
哦、
所以他们就没有那个打槌球的地方了，所以我们那一组就开始在思考说，就是这些空间是不是就是虽然是开放的然后也是公共的、
嗯、
但是大家都还是不太敢使用、
嗯、
然后有一个我们想要切入的点，就是它旁边有一个比较小的馆叫区域探索馆、
嗯、
是不用钱的，区域探索下面就是已经开始有这种倾向的感觉、
哦、
就是居民使用的比较频繁、
哦、
然后晚上会有妈妈去跳土风舞，
是因为它不用钱吗？
因为那个馆不用钱，所以其实它平常是会比较多就是那种游览车团上去看看，然后
整个氛围好像没有那么严肃，
对对，没有那么严肃，然后还有比较靠海，然后旁边有个小公园，就是整个虽然只有差一条路度之远，但是那边区域探索馆的氛围就是蛮好的、
嗯、
然后那天我们就去那边调查，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就在那边那边思考我们到底要怎么做这个实习课，很痛苦的时候我们就躺下来就那个椅子是长长的那一种、
嗯，
然后我们大概躺了5分钟吧，然后保全北北就过来阻止我们，
真的哦，
他就说就是不好意思，这边不能躺着，
真假的
啊？是你不知道我要分享这个故事？
好像知道吧，
对，然后我们当下我跟我组员就互看了一眼说 why？
对啊，中正纪念堂都可以躺了，这边又不是什么维权。
但就我现在讲出来应该没有关系，我觉得反正现在搞不好那个空间已经改变，就是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很疑惑的，我们真的是真心发问，我说诶北北为什么不能躺着，然后就说哦，你这样躺不好看啦，就是我们这边是个就是馆啊，然后你这样一躺上面人又给我压力什么，就是他自有苦衷，然后讲一讲他也说就是平常时可能有一些就是居民啊然后渔工会来这边使用，然后他们可能比较 free 的时候也会躺着、
嗯、
但是他们就是有也是会被阻止，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嗯这样是对的吗，就是很想跟他吵架，
可能那些空间算是一个门面啦，就是会有游客来会有旅客来，
对他的对、啊、他的理由就是说这是一个会迎接观光客的地方、
啊、迎接外来的人，
你在那边看一看到大家都躺着你会觉得说诶这不是一个就是很随性的地方吗，但是我觉得他有点被那个框架绑住了，所以我们没有跟他大吵这样，然后我们就是换到后面的地方靠近停车场的地方再躺一次看他真的又跑过来、
啊是啊、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跟他吵架，
你们很想躺哦，你们累哦，
没有，我们就是觉得那个椅子坐那样就是要躺的啊、
哦、
因为我知道有些
不躺对不起那个椅子，
你应该也知道有些街道家具故意做石头或什么隔板、嗯、就是不让你躺嘛，这个有一个很大的 debate 啊，就是讲说你可能不想让游民躺着，所以你就故意就是那个石头这样凸起来、嗯、或者是那椅子就是它让你很难躺，他们就有很多种这样的设计，这个这件事情我们先不探讨，因为这可以探讨很多，但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那个椅那个木椅平平的就是要让人家很舒服的坐的、啊
嗯、
然后后来他就说你看我们这个告示牌上面都有写，然后我们就认真去看告示牌，没有写。然后就只那你就写说不能赌博啊，不能放鞭炮啊，那些公园会看到的指标。嗯、然后后来啊，我跟我主任就认真想要跟他说，嗯，那北北想要请问你是哪一条呢？然后就说这个啊，这个啊。然后后来就看他也指不出来，他就只
是
说
是、
哦、我们是可能什么妨害社会的、
哦，还是有写这一条
秩序之类的，就是类似这种很广泛性的。
嗯、
然后我就说是算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另外一个组员就跟我们提醒说好啦，他有苦衷不要再为难他了、
啊、
因为我觉得对他也真的是有苦衷、
啊、
然后后来回来路上我就想了一整路，想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是我心里会有那么多的不满，然后以前的我会这样想吗，然后想一想后来觉得说每个空间的确都有它的规则没错、
嗯、
但我可能觉得说这边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然后也可以让居民就是休息的地方，但躺着这件事情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好像不该由馆方来做决定
哦，不然要谁做决定，
因为就是公共空间、啊、虽然是馆的开放空间，但是就是你硬要吵的话它其实是可以的，
可是我当今天他没有
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的时候，他就是想要让它塑造成一个 for 就是观光客、嗯、然后很严肃的空间，就是很正经的空间的话，那你们就是不适合在那边躺了、啊、就他们如果是不欢迎就是居民在这边做任何活动的话，
对啊，但是现在是他们有欢迎嘛，所以就这件事情就蛮值得思考的啊，但是、
嗯、
这可是一个很其中一个小小个案，因为我刚刚跟你讲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基隆不是有海洋广场嘛，
对，
然后海洋广场大家就会坐在那边做各种事情，就是可能会我有时候会去那边吃便当啊，然后或者是会喝咖啡啊、
嗯、
小朋友在那边玩那个就是写 Keylong 的那个字眼，那边、
哦、
就爬来爬去什么的，然后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一下车看到这边的居民是在这样的广场，然后做各式各样他们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城市、
嗯、
就像人家说什么海港也可以喝咖啡啊，你看到你离港口这么近的一个地方，你应该什么事都想在那边做，想在那边休息躺着，然后铺个野餐垫什么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你可能可以开始想象说而如果万一这个地方今天有被塑造成另外一个样子，会不会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
哦，就另一个氛围，
对，另一个氛围，所以我们这一组有点像是因为这个事情有点启发我们想要改造这个区域探索馆，
那、啊、最后成功吗？
没有就是我们有想到说可以有这个，
最后可以躺了吗？还是不行？
不行啊，我们就只是画图而已嘛，所以才叫作业啊，就是我们有想要用 play 这个概念，然后把那边塑造成不一样的空间，然后像是我们有提一些不同的模式啊，就是因为那边小朋友会玩啊，然后但是他们只玩地上的石头，所以可能就是用一些叫什么网子啊，一些比较简单的构造物让他们可以爬上爬下，然后又是 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坐在那边不无聊的、嗯、就是一些小装置小装置，然后就可以让这个地方的氛围不是只是就是坐着聊天而已，你可以更多事情发生、嗯、当小朋友在那边爬来爬去躺来躺去的时候，你就可能会觉得哦这件事情是 OK 的，
它就会出现那个氛围啦。
对啊，
其实也是回应我们刚刚讲那个 parking
date、
嗯、就是在一个
你刚刚讲 date 是多想跟我约会parking date
就是在一个就是他不该做这件活动的地方去改变他的氛围，改变他的状态，
嗯，
然后用刺激性的方式去慢慢让大家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啊，我觉得我们今天是蛮适合当导论的，就是大家对于公共空间真的是要给他一点不一样的空间跟刺激。对啊、嗯、我觉得像是我可能我们之后跟大家聊的就是特工猛的这些儿童游具的改造
嗯, 嗯，
这个也是一个刺激，然后让你觉得说好像这边可以更多不一样的事情发生、嗯、然后像是 open green 啊这种就是小空间的绿化。
嗯，在我们后面聊的这几个案例或是经验都是一个他原本不应该是这样公共状态的氛围，然后但是他可能是有这样的机会，那、
嗯、
我们透过一些方式让大家意识到这件事情。
但当然这个实习虽然是没有成真啦，然后我们就是组员们也做了一个美梦，就想说哇那个地方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会很好很好，但我相信就是许多有能量的学弟妹们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嗯、
因为这些改造其实钱真的不多，然后你就是这些可能透过跟管方协调或跟地区协调的过程中应该他们都会有一些想法。
对，重点就是你们在跟那边那些人的沟通过程中可以就是刺激一些什么事情。
对啊，
因为你们作为不管是就是学校或是学生，你们肯定会有一些比较疯狂或是比较叛逆的想法。
对，
然后这些想法可能是他们平常或是他们想做一些改变但是想不到的事情，这样。
这也算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就是我们可能在讲座中啊或者是我平常是工作中很常听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要从这个过程中这个参与的过程中让民众可以知道他们想要怎么，然后那可能是一个很实验性的活动、
嗯、
然后或是现在大家不在讲都市更新中的那个过程那个期间可以干嘛嘛？
对，
然后这期间其实你就可以做很多实验性的想象，就是万一这个地方以后要变成一个大楼，然后你可能在那个要变成大楼之前先有一个类似公共空间的地方出现，然后就可以去探讨说啊，以后变成大楼之后我们旁边的小绿地啊旁边的就是
要怎么处理，
对，居民要怎么处理，然后你藉由那几天的想象然后可以变成他们之后的打造的一个依据啊。
这么有良心的开发商啊
没有，就是这不是开发商的角度，是规划者的角度、
哦、
就是我们会希望开发商去做这些，但真的有，所以搞不好之后可以分享，就是会有人就是变成一个公民咖啡厅啊或怎么的形式，
这边就可以定一个什么奖励准则让他们做这件事情之类的。
其实是有的、欸、就是前一阵子跟科长在聊天，他就有说他以前在台北很多都是更新过程中要求做什么事情，然后那个空间是艺术介入或者是学生去创造什么有趣的展场，那些其实他只需要短暂的一段时间做展场而已啊，那你没有苦无空间嘛，但那个空间的那一段时间使用性你就可以去自由发挥。
嗯，不错，
对的。那今天大家就是听完之后是不是期待我们之后分享其他公共空间的，好像会变成一个 series 的感觉。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一个就是中正纪念堂。
哦，也是齁，
它就
是
可以躺可以跳，对啊，可以聚可以集会可以抗议的一个超大型公共空间。
真的耶，其实中正纪念堂这个例子其实蛮能拿进来讲的。
它就是一个最极端的状态啊，从你什么都不能做
变成什么都能做。
对，
从一个集权然后变成民主。
对啊，然后民主本身就是公共空间的起源，刚刚提到
硬要复习一下
好啊，
今天就到这里吗？
对啊，这集就到这边，
好，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